时光逝去是流水，无常烦恼是无情，幸运佛法光明心，开悟人生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航普渡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新年新气象，我们忙碌了一年，在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和世界的各地的佛友们，你们都想知道2017年鸡年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记得去年台长在这里提示大家，所有的世界大事全部应验。今天我等一会儿也会和大家做一些提示，让我们怎么样在新年当中趋吉避凶，避开天灾人祸。现在每年世界上的死亡人数是5800万人，每天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是158900人，这是因为每天死15万人。影响不开忧郁症、烦恼和痛苦啊、恐惧症等，已经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每天平均是每年是100万人。就在前天，墨尔本 CBD 的一个叫 Book Street 发生了特大的枪击撞人的案件，当时站在边上的人都懵了。一辆汽车开得非常的快，横冲直撞啊，当场撞伤20个人，一人撞死。所以想一想，我们就是在等公共汽车，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啊，自杀人数每40秒钟就有一人，每一天自杀人数是2739人。这些数字都是因为人想不通。所以人间怎么样你来预防控制我们自己的心理病，也很难把它克制住。只有学佛就能让你想开，要知足常乐。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知无常，懂因果。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烦恼，只要学佛，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人生短暂的生命其实只是一种幻觉。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在中学、小学的时候，在大学，就像做梦一样，一个幻觉，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学会放下，把握今天，胜过100个昨天，你才能拥有未来的明天。要让明天不难过，就从今天想通想明白开始。我们悉尼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的4月，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女留学生，姓冷，叫冷女士，被谋杀。在墨尔本有一对邻居，邻里纠纷居然争了47年，最后两位老人家，据悉90岁的老人因为遭到邻居说他下毒，毒死了他花园里的玫瑰和植物之后，这位90岁的老人家居然用铁块砸伤了他的头部， 最终导致了83岁的老人死亡，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不得善终。所以人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丰富，但精神上却越来越狭窄，心量越来越小，才会导致自己的痛苦的悲剧发生。所以生命实际上很可贵，但是我们人就是不珍惜。明朝有一个人，他叫袁了凡，曾经遇到一个算命很准的人，说呢未来的事情全部验证。当时袁了凡他心里就有一种叫顺应天命的人生态度，他觉得人的一生全部都是注定的，所以我根本随他去，我也不要努力。有一年他去拜访了一位名叫云谷的禅师，云谷禅师对他说，你知道吗，命运可以改变的，修养内心，增加你的人的道德，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并跟他说了很多过去的经典。袁了凡告诉了禅师，按算命的说法，他自己考不上进士，而且他没有儿子。云谷禅师说，你自己想一想，你能考上进士吗？应该有没有儿子啊？袁了凡想了很久说不应该，并承认他自己性格上有很多的缺点，性格急躁，心胸不够开阔，不能容忍别人，有时候还仗着自己的聪明来压别人，非常的任性，说话不注意，脾气不好，冷漠，总喜欢喝酒，并经常的不睡觉，彻夜玩，不保养身体。他认为这些都说明他的道德水平不够，也不应该在人间有福气。云谷禅师说，孔先生，算你不登科第，不生儿子，这就算天之作孽，是你前世的业报，可以违反他，改造他的。你拼命的去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多积阴德，聚集自己所做的知福气，哪里自己会得不到享受呢？易经当中说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所以过去周书也讲到，无命无常，修德为要，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很长的寿命，你没有很好的福分，你如果修自己的德，你可以延长生命，你可以让家里变得很富有。古人不欺人，所有的幸福都是我们自己求得的，祸福并不是天掌握，也不一定完全是天注定的，一定要靠自己去改变它。很多人家里一天到晚吵架，学佛修心之后念经了，脾气改好了，大家相互尊敬，就改了自己的命。这个袁了凡就开始忏悔自己，他原名叫学海，从这一天起他就改名字了，叫了凡。英明了立命的道理，他不愿意在堕落凡尘当中，所以他就叫了凡。并且他说，我要做3000件善事，以报答天地祖宗。云谷禅师给了他一个功德本，让他每天记录自己做过的事情。从那天起，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放任。多年以后， 袁了凡改变了，他不仅儿孙满堂，而且功名满满，是历史上少有的文理全才。所以我们做人不要让自己的命把自己的心给锁住了。生活当中有多少人忙忙碌碌的无为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天天吵架烦恼难过，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干了很多不应该干的事情，还来不及把自己的能量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叫蹉跎光阴，就是在虚度生命。台长告诉你们，这就是在偷窃你的幸福啊。我们做人本来可以衣食无忧的，可是我们不努力啊，最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我们整日为了生存的忙碌，哪有时间去积福积德呀？你不积福哪来的福？你不积财哪来的财呀？所以我们本来可以儿孙绕膝，可是你不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于是亲人们慢慢的离你而去，你只能在回忆当中体味着那些似有似无的感觉。台长在养老院喂饭做功德5年，在Luisi Nursing Home，我看着那些孤独的老人，难道他们没有子孩子吗？他们没有亲戚吗？孤独的一生晚年呢？所以要懂得生命承载的幸福。如果我们浪费时间，逝去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你的幸福。我们人要去寻找幸福，你还有机会得到幸福。但是现在的人天天去寻找苦难，发现烦恼，你不就是和苦难跟烦恼在一起？这是让我们最心痛的。所以忧愁想不通，烦恼会让你幸福白白的溜走。发现幸福比享受幸福更重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就是在珍惜属于你的生命和幸福啊。记住，在世界上要珍惜三宝啊。什么三宝？一是你的知识，要珍惜，要学知识啊。第二，要珍惜身体啊，因为身体没了，你人就没了。第三，要珍惜友情啊。我们学佛人珍惜的就是佛情，所以普通人只想着我怎么样去度过这些时间，而有智慧的人是设法利用这些时间，珍惜这些时间。当你珍惜了这些时间之后，你就等于延长了你的寿命啊。每一个人一生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但是不学佛的人很难原谅他人。不能原谅别人，你会自让自己在别人的错误当中伤害自己。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很感人的事情，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小时候她的爸爸离开家庭，和她的另一位父亲的初恋情人结婚，他从那个时候跟着妈妈生活，他很恨他的爸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知道 爸爸私底下不知道帮了他多少忙，但是他对父亲这种恨从来没有断过，也不想原谅这位抛弃他的父亲。直到他自己也谈了恋爱，他才明白爱情的滋味。尽管他心里有些缓和，但是他表面上就是不肯原谅他的父亲。这时候他的爸爸越来越老了，这个女孩子因为生病住院，妈妈告诉她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大导致精神上的不适，并且请心理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而这时她的爸爸也正好住到医院里，得的是肾衰竭，需要肾脏的移植，而亲人的肾脏是最匹配的。当他妈妈来问他愿意不愿意移植一个肾脏给他爸爸的时候，这个女儿说答应了，但是就是不肯见他的父亲。手术过后，他的父亲颤颤巍巍地来看他，他冷冷地看着窗外，不想理他，但是他心里已经不恨他的爸爸了，但是他不肯低头。当这个日益老去的男人哽咽着说谢谢女儿的时候，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但是他没有看他的父亲一眼，他说不用谢，我这个肾脏就当我是还你的养育之恩吧。这个女孩子出院了，不久她很快就要结婚了。在婚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进行过肾脏移植吗？她抬头答应道说是啊，我移植过啊，有什么影响吗？医生微笑地说啊，没有，移植到你身体里的肾脏和你的肾脏相处得很好，你很幸运啊，是谁愿意将自己的好的肾脏移植到你的肾脏当中来？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脑子一片空白，他像发疯一样的跑了回去，翻开那些他吃过的药，揭开药瓶上面遮盖的另外一张纸，看到了包装，赫然写着功效是抗排斥类的药物。原来爸爸妈妈都在骗我，父亲将自己这么好的肾脏给了他，一切都是为了他。在他跪在父亲面前床前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不省人事，父亲死了，没有等到他再叫一声爸爸，也没有等到他的婚礼。记住了，这就是爱的力量。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一辈子不原谅别人，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慈悲呀，给别人忏悔的机会，你就拥有内心的包容和宽容啊。所以有一个男孩子4岁，妈妈过世了，父亲一天做几份工作，打好几份工来维持生活。父亲呢慢慢的累了，脾气开始变得不好。父亲每天早班4点钟，下午下班回家睡3个小时，准备1个小时在路上，晚上8点的时候他就要离开家去上班。这个儿子4岁总是很乖，回到家里看爸爸每天看见他在做功课。那一天天很冷，父亲回家没看见儿子，很生气，太累了， 结果到了睡到七点钟的时候，闹钟响了，一看儿子还不在家，他的父亲赶紧出门，一推门去找他的时候，看见孩子一个人坐在楼梯口，浑身冻得发抖。父亲吃惊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呀？对不起爸爸，我忘了带钥匙了。你为什么不敲门呢？看爸爸这么累，每天只能睡一会儿，我不想打扰你，我想等你出门时候我再进去。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理解别人才能生出感恩的心，知道自己不足才能精进修行。我们学佛人要圆融做事，要为别人想，对人间的事和人不贪不求。记住了，该来的终究会来，该走的一定会离开。凡事都要看前因后果，因缘成熟了，果报就产生了，无法阻挡。知因懂果，就是人要像河水一样，有深有浅，有干净有脏。但是只要我们心包太虚，海纳百川，我们就能从容地在人间的烦恼当中得到解脱，得到超度啊。你不要去改变别人，因为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你去接纳别人，你才能让别人喜欢你、尊重你、关心你。愚痴的人总是试图让别人来了解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让自己多去了解别人、关心别人。人跟人之间的相识，那是一种缘分啊。无论我们遇到的人都是谁，你也要感恩他陪你走过的人生每一段路。多一些温暖给别人，多一些慈悲送给别人，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的欢喜和善缘呐。台长246吧，啊，246，哎，在广播里呢，经常呢就是为大家看图腾，解决问题。那么听众打进电话，请台长看图腾，台长看出他心脏不好，左心室血液循环不好，有心悸房颤，右乳房也不好，过去太忧愁了。妇科不好，有痛经，身上有很多小灵性，说他以后以前吃了很多的螃蟹，还有蒸着吃，因为吃螃蟹是蒸着吃。我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您好，请您慈悲的开示师兄的图腾。82年属狗的女的，想看一下她的身体状况，她心脏比较不舒服，还有乳腺。
看见了，左心室血液循环不好。
对的对的。
有心悸房颤的感觉。
啊，对的对的，她房颤很严重。
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右乳房不是太好。
是的。
她过去太忧愁。什么事情都放不下，想啊想啊，放在脑子里，想出来的毛病，听得懂了吗？
对的对的，他在旁边现在一直点头。然后还想请您看一下他的妇科。
他子宫的内膜里边，肠子这里揪着的，小肠跟他的子宫内膜揪在一起，所以他只要有正常生理期来的时候，他的肚子会痛的，痛得很厉害。
对的对的，他在学咱这个法门之前痛经非常的厉害，
非常厉
害。后来是对，后来学佛之后，师父您慈悲好几次到他梦里去加持，他的这个痛经已经好转了很多了。
赶快多念往生咒。 还是有很多的活的小灵性在他身上
啊。对的，他现在跟我说，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在海边，
吃螃蟹，
对对对，
吃的
海鲜吃的非常的多，
而且他是真的吃的真海鲜。嗯，
对的对的，他现在一直点头感恩师傅，您看得太准了，
谢谢。所以台长待会儿就会拨时间给你们看看啊。那么现在呢啊，因为过去呢台长在悉尼呢，这个每年呢还能开两次，现在呢因为实在在全世界跑实在太忙了，我几乎大概有大半年都在海外，所以呢每年的新年呢我会给大家开一次法会，告诉你们新年应该注意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开始跟大家讲2017年你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你们肯定会很开心的啊，很多人就想来听这个的啊。首先2017年首先告诉你们最大的动荡是房地产，所以房地产你们要记住会有高有低，有的房地产你们去看它好像表面上不会低，从来不会低，但是它一直不涨价就是跌啊。所以你们要记住看月份啊，我不会告诉你们什么月份会上去什么月份会下来，就是叫你们买房子的时候要注意了啊，动荡很厉害。第二，交通安全，飞机汽车船会让更多的人死亡，其中要记住最大的是汽车，听得懂吗？所以开车要特别当心，2017年的天象是对路马路开车特别当心。东南亚会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世界的流行病会在年中发生啊，年中发生，就包括像过去台长说的那个有流行病发生，结果 SARS 啊就来了，很厉害的。然后呢，地震、风灾、水灾几乎每两个月一次，欧洲会有雪灾。你看，我已经写好了，在前一两个星期已经写好的稿子，我预测的意大利雪灾已经来了，把整个的饭店全部遮起来，人都埋在里面，你们看到这新闻了没有？那我已经提早都讲了，东南亚自然灾害会有火山、大地震、海啸，印尼要特别当心火山，所以印尼的佛友要多念念消灾吉祥神咒啊。文化界会爆出两个大丑闻，台长厉害吧啊。世界经济新年之后啊，有两到三个月好，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农历新年两三个月好之后会下滑很厉害啊，特别当心在世界的南方和北方会有大火灾啊。2017年晚上开车要走中线，因为偏线会有杀气。什么叫中线听得懂吗？走当中啊，不要走边上啊，晚上听得懂吗？吃完饭空饭碗不能留在桌上，破财啊！吃完饭之后空的饭碗不要留在桌子上，否则你会破财的。家里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些都不懂的，吃啊吃啊吃啊，好了吃完了放在桌子上不洗，过一会儿你看经常来你家就破财了啊，他特别当心。还有这个啊，这个冲突增多啊，冲突都非常的众多。那么人跟人之间大的冲突我不会讲的，我不跟你们讲的，对不对啊？小的冲突就是人之间，教你们一个方法， 一个人家里要吵架了，有事情发生了，忍耐三次，听得懂吗？要忍耐三次，会化解念解结咒。比方说，老婆跟你吵第一次，你要忍耐克制；第二次也要忍耐啊；第三次他还骂你，你念解结咒，很快就没了，明白了吗？啊，不要跟人家吵。四月、五月、七月不要投资啊！很多人呢一想，哎呦，不要投资啊！啊，然后这个四五月讲给你们听是阳历啊，不是阴历啊。2017年，男人的肾脏，女人的腰非常不好。我说去年我讲过的是肝，你看看全世界去年肝病死亡多少人？啊，几十万。每天晚上不要搬动家具，包括椅子，少搬，听得懂吗？桌子椅子都不能搬。血液病增多，肺和心脏特别当心。所以人肺是什么？肺气炸了生气啊。心脏为什么？血压高发脾气啊。所以你要记住，你想保护你的生命，不要生气很重要，气出病来无人替。属鸡、属狗、属兔、属老鼠的是犯太岁啊！犯太岁一般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太岁哪去拜啊？现在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每家里有一尊太岁菩萨，你好好的拜。这今年的太岁菩萨值班是天上的大将军，叫唐杰大将军。所以呢，唐杰大将军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如果你们求他，哎，你去看看会不会消灾解难，好吧？每天要拜太岁，你家里有佛台你拜太岁多好。整体的感情问题，人的感情问题是每个月的下半个月要特别当心，上半月都很好，开月很好，到了下半个月要特别当心。当对方人跟人之间，如果你觉得他对你不好，他眼睛盯住你看3到5秒钟的时候，那种眼光很不友好的话，你马上要想办法离开，把你的眼睛转掉，笑嘻嘻的转掉。否则他盯着你看3-5分秒钟，你就麻烦了。你在家里老婆盯着你看3-5秒钟，接下来就来了。听得懂吗？记住了啊，要转移话题。记住了，人跟人自己的犯冲杀从什么地方来，你们知道吗？说今天比方说我正好是鸡年，那么鸡年呢我跟狗啊犯冲杀，对不对啊？所以叫鸡狗鸡狗嘛啊。跟狗犯冲杀的时候，你的眼睛啊，如果他属鸡的人眼睛盯住你的狗眼看，然后很凶，你赶紧要转话题，要转思维。台长呢也不能跟你们讲太多，只能给你们一些提示啊，想让你们开心开心，注意一下。但是呢，这些呢都是人间应该注意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学佛，因为学佛能够消灾解难，学佛能克服天灾，克服人祸。念经能够消除人祸，放生能够安详吉利呀。在公元1011年，23岁的范仲淹，他离开家乡，爬山涉水，来到应天府应天书院求学。他发奋读书，孜孜不倦，疲倦的时候用凉水浇脸，饥饿的时候他吸粥充饥，日夜与诗书相用， 五年没有解医就诊，大家想一想，就是五年没有把衣服脱掉睡觉了，就是睡眯一会儿又起来了，眯一会儿又起来了。在2014年正月的一天，当朝皇帝叫宋真宗来到了应天府朝拜圣祖殿来朝拜。这个时候呢，大街小巷呢挤满了看皇帝啊，哎呀，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又没有什么照片，大家都想一睹皇帝的风采。那么书院里的所有的学子呢，全部跑出去看皇帝，大家想看看皇帝长得怎么样。唯有范仲淹呢，他不为所动，继续在读书。皇帝走了之后，同学们一个个都回来了，哎呀，很兴奋，说：“哎，你为什么不去看皇帝呀？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读书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万岁爷驾到，你都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都不去看看皇上啊，你怎么坐得住啊？一个同学好奇地问范仲淹：“哎，范兄啊，你怎么不去看皇帝呀？”谁知范仲淹反问道：“皇帝有什么好看的？”同学说：“皇帝我们一辈子可能难得见上一面呢，这机会多难得，你应该去看看。”范仲淹回答：“皇帝嘛，总是要见的，等到将来看也不晚呢。眼下我要好好的读书工做功课。”说完他继续读书。范仲淹家境贫寒，看着他那种寒酸样，很多富家弟子啊都悲意的看着他说：“你以后想看皇帝，痴人说梦啊。”而有的同学认为他有大志向。五年寒窗啊，范仲淹学有所成，而且出类拔萃，独领风骚。2015年27岁的他考上了进士，受到朝廷的重用，步步高升，最后成了皇上身边的辅佐的重臣。他几乎天天能看到皇帝，割舍今天才能收获明天。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学佛也是靠着我们每天的积累，我们才能获得明天的希望。我们每一天把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用在念经学佛上，等到别人生病的时候，你有菩萨保佑没有生病，等到你上天能够享受的时候，可能别人正在医院里受苦。这就是累积功德，让我们珍惜每一分钟，就让现在就好，让我们的心灵健康，身体健康，我们才会永远想到得到回天的路，成为佛，成为菩萨。我们的人很可怜，当我们喝不了冷饮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怀念我们年轻时候能够拿冰块生猛猛喝的那个胃呀。当我们吹不了冷风，一碰到冷风就浑身痛的时候，我们才羡慕当年我们自己的那个用冷水浇生的和睡在冷炕的身体。当我们现在被欲望迷惑，陷于天天烦恼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到过去我们平平安安宁静的时候有多好啊。然而回不去了，人生很多好多的东西就这样回不去了。当你失去了这一切，你与生活就只剩下了烦恼、妥协和无奈的接受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天堂一样的生活。 我们也曾经生活过在自己认为的天堂当中，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重视不珍惜呀、啊，也从没有想过天堂是这般的模样。很多人夫妻离婚之后才想到，我过去的太太，我过去的先生也是真爱我呀。所以生命的天堂永远都在，只能回望，但是我们不能回去。学佛之后，我们不但能回望，我们还能回到原来的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只有重新看淡放下，忏悔我们过去的业障，我们才能在未来保平安，才会知足，才能长乐呀。曾任英国首相的乔治，他有一个习惯，他跟别人走路也好，他自己走路也好，他走过一个门，他随手要把后面的门关上。有一天 ，George 和他的朋友在院子里散步，他们每经过一扇门，这个 George 就把这个门后面的门关上。他的朋友非常的纳闷，你有必要关上这些门吗？ George 微笑地说，当然有必要关上，我这一生都在关我身后的门，你知道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你关门的时候，你也就把过去的一切留在了后面，不管是美好的成就还是烦恼的失误，你都把它留在了过去，你又开始重新进入你的新的步伐。朋友听后陷入沉思，我这一生都在关我的后门，多么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人生过去总会留下很多痛苦的回忆，我们要看到将来，我们不能再悔恨过去，伤感过去，我们因为过去已经不能把它改变了，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现在和未来。所以有些人总是把自己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我对不起啊，我难过，我伤心啊，想当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总是为失去的年华而伤感，你就等于放弃了现在和未来。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开心快乐的人，你就要记着随时将自己的一些忧虑遗憾和懊恼拒之门外，将痛苦抛到脑后，你才会充满希望的迎接未来呀。有一个阎罗王要一个人到人间来投胎，但是这个阎罗王说，我只能给你30岁的寿命，就是说投胎之后到了人间30岁之后他就要死了。他呢跟阎罗王说，太少了，阎罗王你多给我一点吧。阎罗王说，人的寿命没了，你要我可以给你动物的寿命，牛给你15年牛的生命，你可以活到45岁。哎呀，阎罗王还不够，再给我15年吧。好，再给你15年是吧？好，那么像狗要了15年的生命，然后他还觉得不够，他说在人间活到60岁太少了，那再给我15年吧。那个阎罗王说，好，再给你15年，到75岁。给你猴的命，猴的生命给你。后来这个人在人间是怎么过的呢？30岁之前他过的人的生活， 非常的开心啊，工作学习啊，赚钱啊，很开心。等到三十岁到四十五岁的时候，他每天为家人为女儿非常的辛苦，在家里做牛一样，每天还要被孩子骂欺负，这个十五年做牛。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时候，女儿外出，这个女儿非常不孝顺，天天打骂她，让她留守在家里，天天吃女儿的过去的剩饭啊剩菜啊，她呢天天在家里盼着女儿回家，在家里流着眼泪，犹如狗盼着主人回来一样，她又过了十五年狗的生活。那么到七十岁的时候，她想想啊，这个十五年可能是猴子的生活，在风中残月，随时会灭一样。他像山中的猴子，害怕别人会射他，会啊打他，担惊受怕。你们知道猴子为什么心不定吗？因为猴子的心永远感觉到别人要攻击他，所以你看猴子他不停的。你们最好不要把我这个照片拍出去啊！因为猴子他永远怕背后有人搞他，所以他头一直晃，左右看，心不定。所以你看看一个老人家害怕生命的死亡，他就像一个猴子一样，他很痛苦很难过。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人要为自己的未来想。一个人学佛了，就是慢慢的开始觉悟了。人间贪心不断的，为名为利，不惜让自己受苦受委屈，有时就是为了买一个大房子，一辈子甘愿做房奴啊。想一想，你们现在的房子不小了，为什么还要多呀？钱够了，为什么还要多呀？天哗下大雨，一个男人坐在公共汽车上去啊开 party， 车上的乘客呢非常的拥挤，他的心情呢很不耐烦，突然觉得有一个人呢这个雨伞的尖柄碰到他的脚磕了。他本想呢对这个不知轻重的人呢要骂他，但是呢车厢里实在太挤了，人挤人呢他转身都没办法转。等到车子摇摇晃晃继续开的时候，那把雨伞的尖头啊就插在他的脚上啊就更重了，所以他心中的怒火越来越高，心想过一会儿我非要好好的骂骂他不可。好不容易到了个大站，很多人下去了，有的人下去之后呢有了一个回声的地方，他愤怒地瞪起双眼，用皮鞋顶开那个人的雨伞之后，突然之间看见怒视的那个不长眼的客人是一个盲人。再看刺痛他脚磕的并非是他想象当中的雨伞，而是盲人的那个拐棍儿。这一下发现他原本难以压制的怒火突然消失了，他脚磕也不痛了，为什么整个感觉会突然之间转变呢？从表面上看，愤怒是由于刺痛那个人和那件事情，但是当他发现对方是盲人的时候，他的想法改觉，他转变了。所以人的心是以外界的变化影响自身内心的变化，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要把外界的那些变化用自己的内心的执着去想，你就会放得开，想得明白。如果今天 你看见你太太脸不开心了，或者你的先生今天脸板着跟你讲话，你不要去想，因为他对你可能他在外面累了，可能上班很辛苦，或者可能他今天做饭不当心把自己的腰扭了等等，一定要为别人想，替别人想，你才会一切随缘，你才不会生气，你的想法感觉才会彻底的变化。台长在给听众看图腾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呢，他打进电话，他分享着全家的学心灵法门灵验事迹。他父亲66大劫这个他身体有问题平安度过。母亲呢学佛10几20年虽然学他是过去学其他法门的嘛，也很好，但是呢在家里呢跟谁都吵架。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呢，真正的开始改变了。弟弟呢刚开始学佛还没念经，在上头香的时候呢求了菩萨，没有出正月，老板承诺他多年一直拖着薪水，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弟子分享一些事情。我父亲当时他是赶上一个369的劫，66也是查出来有问题了。当时呢就是说没有出结果之前就感觉非常不好，然后他就按照咱们心灵法门许愿放生念经，当时就放了10000条鱼，然后后来他现在也是坚持功课念小房子许愿吃全素，那么他那一年是平安度过的。然后我母亲学习心灵法门了之后呢，就是以前没有专修，后来专修了，而且他学习心灵法门之后改变很多，之前学佛很多很多年，都快10年20年那样的，但是他平时就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没有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不是白学啊。你看心灵法门学了佛，每个人都改变了，脾气啊、性格啊、做人啊、为人啊，全部改变了。
对，我妈妈改变也特别多，之前就是给谁就是都吵架。所以我妈妈也非常感恩心灵法门，真的让她开悟了很多很多。而且当时我弟弟呢也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念经，可是那时候我们刚学的时候知道上头香，就是按照师父讲的就是年30晚上上头香。他上了头香之后呢，结果没想到他好几年好几年，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愿望就是薪水方面的老板承诺了，但是没有实现。没想到那又说正月还没出，他这个承诺就实现了，他特别特别开心，当时还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心灵法门真是不虚，真的救助了非常多的人。
谢谢。那个说一个很幽默的很有趣的事情给大家听听，就是一条街上一条街上，那么这条街上呢本来有一家电器店，那么在这条街上呢突然之间呢在对门呢又开了一家电器店就是电器的，卖电器的。这个电器店的名字呢叫长城电器这个电器店一开之后呢生意还是不错，然后对面那家呢超市门前呢这个生意呢就不大好了，他呢就不开心了。他不开心之后呢，他就在他家自己超市电器店的超市门口呢放了两个音箱之后呢，他天天里边放一个歌曲，放个什么歌曲呢，叫孟姜女哭长城，天天放我想孟姜女哭长城可能一个歌曲吧，常常天天放，对着对面放。这个对面那个人呢这个生意呢被他放真的不大好了，他心里很难过很生气真的不好了嘛他长城电器店的老板急了，他就也去搞了两个大音箱来放在门口他放什么歌呢，万里长城永不倒。鼓掌呀。那个其实人的烦恼来自于你的心态，你不要去管它， 你的心态一急，对方就开心了。你看看他急了，你看他急了啊，生意不好了，他急了。如果你不理他，你稳稳的，你等他放几天孟姜女的话，放几天之后没劲儿了，他可能就不放了。放几天之后，他自己生意不好了，他就觉得这是我放的东西不好，他也会拿走。所以人就是因为你把别人的错误马上吸收到自己身上来，人很多的毛病就是不能够啊，能够啊，这个把人家对你不好的东西能够忘记。就台长告诉你们，其实人家讲你不好啊，像影子一样，根本没有用的，一会儿就没了。啊，所以你们要学会，家里老婆啊、老公啊，有时候骂你几句啊，一会儿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去难受？你如果一难受，你就把他的气、恶气吃到自己身上，接下来你就会不舒服了。啊，人家骂你，人家没碰到你，你为什么会不开心啊？因为你把他的恶气吃到身上来了，对不对？如果人家表扬你，你为什么会开心啊？为什么？因为你把人家的好的气场吃进来，人家说恭喜呀、啊、发财呀、啊，你看像我们马上要过年了，啊，恭喜呀、啊、发财，你发了吗？没发，脾气倒天天发的，但是人家一说说恭喜呀、啊、发财呀、啊，你就会开心，因为你拿了他好的气场了。人家年初一一天不能哭的，很多人就是很忌讳，如果有个家里有一个孩子哭了，马上气得不得了，索性拼命的抽他。你要哭哭个够，他心里不舒服了，他吃了他的恶气。台长讲，你若不来人间，只怎知人间的苦？你若不去生活，哪知拥有和失去啊？啊，想一想，这个人间，我们没有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呀。很多事情失去了本来就不是你的，得到了也是暂时的拥有。所以最重要的，在人间要学会怎么样的处事平衡的态度，那就是接受有，承受无。因为我们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拥有过，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失去什么。如果你认为拥有了一些物质和思维，而一旦没了，你就会承受失去的痛苦。你们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当它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如果你以为这个东西是借给我的，还给别人，你就不会痛苦。我们到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因为我们名字都是借来的。我们生出来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连爸爸妈妈是谁都不知道，一切都是借来的，所以我们不会承受失去的痛苦，这样你才能解脱呀。台长最后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笑话，你们要好好听的，要好好听，否则你们笑不出来的。笑得出来的人所以听懂了，笑不出来的人呢所以没听懂啊。台长告诉你们好好仔细听啊。有一个农民啊和一个教授两个人一起坐火车，坐在火车上，这两个人呢最好面对面，非常无聊，火车咕咕咕咕咕咕开，他们两个就我看你你看我。这时候呢，这个教授啊就对农民说，哎，老乡，我出一道题目，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你给我5块钱，然后呢你出一道题目，你如果给我这道题目我答不上来，我给你500块，就是教授给那个老乡500块。教授这个农民点点头不讲话，点点头看着他，点点头同意了。好，这个教授先问老乡，请问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有多远？问出去之后，这个老乡想都没想，头也不抬，话也不讲，拿出5块钱给他了。轮到农民来问了，这个农民就问教授，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什么动物？ 这个教授拼命想，上山三条腿，下山四条腿，什么动物啊？想来想去想不出来，没有办法，抽出500块钱给了农民。农民呢，接过钱准备睡觉了，不理他了，准备睡觉了。这个时候呢，教授呢心有不甘，他就追问农民：“哎，老乡，我钱也给你了，你能告诉我上山三条腿，下山四条腿究竟是个什么动物吗？”这个农民一言不发，递给了教授5块钱。农民也不知道了啊，这个农民拿着教授给了他495块钱睡觉了。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单单有理论没有实践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大学有文凭，但是没有 experience。所以，单单有学历，你不一定做得了老板。用我们学佛人来讲，我们单单学书本上的佛经还不够，我们要真正的去度人，真正的成为高智商的弘法人。